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靠着你的恩典来到你面前来服侍你。主啊，无论我们在哪里，你的话总是我们生命的最主要的粮食啊。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需要来学习，然后得到你话语的指导，来建立我们的灵命。愿主你继续的开启每一位，用你的圣言来保护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活出你所喜悦的生命的样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腓立门书呢，我上次有讲过啊，也是叫监狱书信，保罗在这个第一次在罗马坐牢的时候写的。那这本书呢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教导的内容，好像其他的书信它有一个体系的或者比较重要的一段的这个真理的教导好像是一个家书一样的一些的交流的一些的话。那实际上在这些所有的这类交流的里面都有真理的教导的内容在里面圣经的每一卷书呢都不是突然的，都不是白白写的。那这卷书呢，它里面所包含的内容在我们信徒的日常生活的里面，或者说呢在我们的灵性的塑造，透过日常生活塑造灵性的这样的一个里面是很重要一个内容。因为在这个保罗的书信当中，他所写的所有的内容都是他本着福音真理所写的。那这个内容所表达的内涵里面的实质也都是福音的真理。那在这个真理的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学习，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怎么样去实践，那这一点就是比较重要。那我在这个介绍的时候讲过，这个腓立门书哈是写阿尼西姆是做奴隶的当时罗马帝国三分之一的人口以上都是奴隶，那处理这个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这在世俗的关系，然后呢这个关系呢是带到教会的里面以后是双重关系的处理，在社会的里面他是奴隶和奴隶主，在教会的里面呢他又是主里的弟兄，那这个关系怎么处理这个在外邦的这个信徒和外邦教会的历史的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再次讲，这个在圣经里面保罗所教导的，或者说神透过保罗所教导的有关外邦信徒建立的这些的教导对我们是很重要，因为在外邦教会的里面正教是完全分离的，我们是活在一个世俗的一个权柄的下面所以原来很多错误的观念说这个美国是基督教立国怎么样这个观念不对的它不是基督教立国，它是受基督教影响，但它那个国的那个权柄是世俗的权柄，只有以色列国它是属于神的那个权柄，它和神有直接的联系，除此之外它是一个世俗的权柄，只不过基督教对它的影响程度有多大就是到这个层面并不是所谓的基督教立国，所以政教是分离的。然后呢所有的外邦信徒你都要面对两层的关系，一个是在世俗社会当中的关系，另外一个在教会里面的关系，那这个关系怎么处理，不单是说我们处理好了我们可以活得大家比较开心关系比较顺畅，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按照圣经处理以后我们的生命会因此被建立起来，这个和福音真理和生命之道有直接的联系从这些角度你再看有关这些的关系。那我上次讲过这个阿尼西姆呢大概的背景，他是这个腓立门的一个奴隶，后来呢他离开了这个腓立门可能是因为他偷钱了在这个腓立门书里面提到有一段说保罗说他补偿他，他是偷钱了，然后他就逃到了罗马，他不但逃离了这个奴隶服侍奴隶主的身份，也呢偷了这个腓立门奴隶主的钱，然后逃到了罗马。那逃到罗马以后呢就遇见了保罗，保罗呢就带领他信主，信主以后呢那这个阿尼西姆信的是非常好到一个地步呢和保罗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所以保罗在牢中的时候呢这个阿尼西姆对保罗提供非常多的照顾，那这个照顾不单是我所说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在主里的 美好的互动。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保罗对阿尼西姆的信仰的认可，然后对阿尼西姆怎么样和腓利门重新恢复那个正确的关系，他写了这封信。所以呢，阿尼西姆呢是保罗特别让他回去去见这个腓利门的。那我上次讲过，他回去的时候呢，保罗不是让他一个人单独回去的，他叫一个叫推基古的，在哥罗西书啊，那腓利门呢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同工，然后呢在他家也有教会，腓利门是一个算是个财主，因为他有奴隶啊，他的房子很大，在他家也有家庭教会，有聚会的。然后呢他派他回去呢，让这个推基古陪他，因为在当时哈，那个罗马帝国他有个专门叫抓奴隶的，因为他这个奴隶的这个比例很高，超过三分之一，所以经常会有奴隶逃跑的情况，那就衍生了一个职业是专门捕捉奴隶的。那这个职业呢是干嘛的呢？把奴隶抓回以后还给奴隶主，那他就可以赚钱，在罗马帝国是一种的职业啊，专门叫这个 slave catcher， 是这么一个职业。那抓奴隶的时候呢，那这种情况就很可怕，有的是相当残暴的，因为到一个地步奴隶可能会丧命的，如果他抵抗很厉害，那被抓的情况他会把他这个很多的虐待啊或怎么样的很多的情况。那保罗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派了这个推基古啊，在哥罗西书的四章就陪阿尼西姆回去。所以保罗对这个阿尼西姆的关心，那个主里的这种的爱是相当的完全，也相当的够分量的啊，去坐在阿尼西姆的身上。那在这个背景的里面呢，他就让他们带着这封信去给腓利门，跟腓利门呢讲有关阿尼西姆的事情。那这个事情的里面呢，可能有些的点我们要去看，就是说为什么保罗用这种方式跟腓利门交流，因为这个方式呢显然不是一个命令式。那如果保罗他领受的是福音的真理，在其他书信的里面，比如说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他经常用命令的语气讲，但是呢和腓利门这种的沟通有关阿尼西姆的事情似乎没有用命令式，他那个语气呢非常的和缓。那保罗为什么这么做？那我们在经文的里面我们来看要体会保罗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这些是和我们自己互动和人互动有关。比如说现在我们这边没有奴隶和奴隶主，对吧？但你有上下级，对不对？一个公司比如说你有老板，那是你的伙计啊。我们这边有做过总经理的哈弟兄，然后呢下面有伙计是信主的，大家都是信徒，然后在公司的里面是一个身份的关系，到了教会又是一个关系，那这两个关系怎么样调和在一起？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不少见的啊。那在这个原则的下面看保罗怎么讲有关这个关系的建立，他几个方面来讲。我们进入经文哈，第一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那在这个里面呢保罗呢他在监狱的里面写信给腓利门，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见证。当保罗他去要求腓利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自己是在被坐牢被监禁的情况下面，他还给另外一个奴隶写一个求情信。那本身这一点就是保罗他自己的生命的见证，对主内的弟兄姐妹的那种的爱这个是一个很强的一个见证。然后呢他又把这个兄弟提摩太写进来，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提摩太是保罗主要的服侍的同工，那在这个保罗所有写信的时候呢，他经常是把同工也写进来。那这个写进来以后呢，是讲到在主里面的劝诫，不单是个人信，也包括在主里面的劝诫，所以这是保罗把提摩太加进来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在主里面的这个劝诫呢，是讲到在一个统一的清晰的真理的根基上保罗所讲的话。 写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所以受信者呢，不单是腓利门一个人，也包括呢亚非亚一个姐妹，也包括呢亚基布啊，那个叫做先知的，也在他们这个教会的里面啊。所以保罗在写信的时候呢，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状态。换句话说，当保罗在教导主内的正确关系的时候，不是一个私下的、私人的、人情的这么一个关系，是一个完全开放的一个关系。他可以把这个关系呢开放到所有的人面前。那这一个点呢是很重要的哈。哦，这个点我有多一点点分享哈。在主里的关系本应该是开放的，不应该有特别所谓的私人性的。这个角度呢，在我们教会我是这样做的哈。我个人心里面我是这样相信，我没有和任何一个信徒有特别的私人的关系，包括教会的同工。对我来说的话呢，可能就是互动比较多，是因为在服事上需要有更多的互动，就是这样子。但并不是我个人和他私下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我个人觉得我是没有的。我和每个信徒都是一样的，大家都在主里的关系，没有什么个人性私人的。那这个情况呢，对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来说呢，处理关系哈，我个人觉得呢是比较重要。因为和世俗呢刚好是反过来，世俗呢，我们中国人是画圈，对不对？一圈一圈的，这个一层一层的关系，对吧？亲近的比较亲近的，这个比较不亲近的，那这种在世俗的当中，他会透过画圈呢来勾紧他们的关系，因为叫自己人嘛，对吧？那是我自己人啊，那是我这个队里的人，战队啊什么的。但是在主里面呢，不是这样。在保罗的书信的里面，你会看见他所有的关系都是开放性的。他跟腓利门和这个阿尼西姆实际上关系是一样，并没有区别。只不过在事情上面，他是强调这个事情的重点。保罗和提摩太和亚非亚和亚基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私下的关系，没有的。你比如说保罗和这个巴拿巴，按道理他们两个关系最好，对不对？因为他们一起出来传道嘛，一起出来这个建立教会嘛，建立第一个外邦教会安提阿教会。但是呢，在加拉太书的时候，巴拿巴作假，保罗就跟他当面的就把他指出来。那这个是在主里面在真理上的关系。那这一个点上，我在这里面我稍微强调一下，因为我们原来在世俗的关系的里面进入到教会的当中，然后我们怎么样处理在教会的关系的上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转点，就是教会的关系和世俗的关系在本质上有这么一个区别。只要在主里面，大家的关系实际上应该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在互动的上面多和少而已，并没有因此有什么内外之分有什么这个亲近亲信不亲信之分。如果有这样的话，那我个人认为这个在教会的关系会产生问题。我也跟大家讲，如果有这样的分，这个教会会埋下纷争的果子，是吧？这个是我的人，那是他的人这是我和他有私人关系，那个人跟我的关系比较亲近，那这个会埋下纷争的果子在这个点上，我曾经讲过现在流行一句话叫做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这个是教会里面流行的，这句话我是不接受的。他是讲到教会里面要建立私人的关系，那你做什么都没关系了。如果你没有私人的关系，你做什么都不行。我觉得那个还是世俗的层面，在教会的里面不应该是那样，在主里的关系应该是一样的所以不管跟谁互动多和互动少，并没有亲疏远近之分。那这个是保罗他在写信，你看起来非常私人的书信，完全是阿尼西姆和腓利门之间的事，和别人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保罗他一个是和提摩太一起写，另外呢受信方呢是腓利门家的，或者是腓利门家庭教会的里面的同工亚非亚亚基布都放在一起。所以这个是在处理主内关系的里面我想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这个是这样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会不会准确 或者是你感觉说高成老师对我比较生疏呢，啊，对我比较亲近呢，我个人觉得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互动多互动少，对这个事情要多花一点时间，少花一点时间，就是仅此而已，啊，所以曾经有信徒他有困难的时候，我非常紧密的和他互动了大概8个月，非常紧密，后来呢就很少互动了，因为他的事情解决了，我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保罗在这个过程的当中讲到主内关系的处理的一个非常根基的部分，是开放性的，在主里面的没有任何远近的这个亲密不亲密的这个根基上的一个关系。那这个是我想强调的第一个重点，在这段经文的里面。然后第三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这个是一个祝福的话，后面到第四节，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啊，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那这个是对腓利门的一个评价。那腓利门呢，我在讲他是哥罗西教会很主要的一个信徒，一个同工，然后呢，他的信心，他的爱心呢是非常显然的。因为在那个时代，比如说腓利门他开放他的家做这个教会，那这是爱心的。他有钱他是奴隶主，但是呢他把他的家全部开放给教会，那这个是对神的爱心和对主的爱心啊。所以我就说信徒有钱不是错误，那也不是有问题重要的是他这个钱是用在主的事工上所以我这次回国在西安我碰到几个信徒是很有钱的。那我说哎呦，非常为你们感谢神你们这些骆驼竟然可以钻过针眼那这个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在中国的近代的福音的这个过程，这十几年有很多的骆驼钻过了针眼，是因为主耶稣的恩典把他们推过去了。然后呢他们真的是对主很奉献的，很奉献，这是好哈。所以有钱不一定是坏事哈重要它是为主所用。那这个是腓利门的见证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你看腓利门实际上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因为我们是第一代信徒，腓利门是第一代信徒很像的初代教会和我们现在大陆这一代这个信徒很像的。那他们是这个情况，所以腓利门是非常好的，很好的一个生命见证。然后呢，向众圣徒的信心第六节，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而做的。那这句经文呢，前面一个肯定以后呢，后面有进一步的向前推动。推动在哪里呢？腓利门尽管他有不错的信心见证，但是呢，在处理更多的事情上面，比如说有关奴隶的事情上面，腓利门的处理呢，大概他还没有摸到按照神的心意那是怎么样。换句话说，如果腓利门他知道怎么处理，可能保罗不需要写这封信了，是吧？可能腓利门呢还是按照当时的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一般的关系来考虑这件事情。虽然他奉献很多钱，开放家庭给教会，这些做得很好，但是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他的处理方式仍然在这个方面还是按照原来的规范。这个可能在我们这个日常工作的里面，比如说我是做老板的，我有伙计教会归教会，生意归生意，可能我会这样想。但是这个里面是不是绝对这样呢？那可能要在主面前要好好的去思考。那原来的生意归生意那个层面所表达的内涵，需要在福音的下面呢光照一下，看看按神的心意，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好像过去不信主一样，或者完全按照世俗的这个处理方法来处理，那这个需要被主光照的。那在这个点上，我们大家可能需要去了解怎么处理，那这个是个人在神面前的感动。但是很显然呢，腓利门他在这个处理上面可能是按照原来旧的规矩。那如果保罗写了这封信给腓利门呢，就说原来旧的处理的关系你需要调整的，需要调整的，所以这一点呢蛮重要的哈。那怎么调整的好特别是在做带领的，那我遇到一个信徒，他的先生信主了，很单纯的信心， 后来呢，他的老板就是他们教会的一个带领的同工，最后呢，他在工作的这个关系的里面受伤了，到了一个地步呢，这位弟兄整个人垮下来，忧郁症，工作做不了，甚至人这个命都快趴在地上。那这个是显然在处理的关系上，至少他的那个带领的同工，在他们教会里面，那个原来是他现在的上级，也是教会做带领的同工，那个人显然他是有问题的。啊，也不能说可能不是完百分之百是他的问题，但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如果和他的互动使这个信徒跌倒到这个地步，失去了工作能力，甚至教会也不去了，然后连一个生活的这个情况都很困难的时候，那显然那个做带领的人是有一点问题的。所以这个关系的处理呢是很重要啊，如果处理不好，可能成为绊倒信徒的人，那这个是需要你在世俗的关系当中，你做带领的人啊，你在那方有影响力的，那你怎么处理和手下又是信徒之间的关系，那这个里面是有挑战的啊。所以保罗写给腓利门呢，他是推动这个方向，为基督做，你所做的事情都是为基督做的啊。我们讲到我们在工作场合工作，我是为荣耀神工作，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不是为了个人的野心，是为了荣耀神。那这个荣耀神的事情也包括我们和同工之间的，和同事之间的互动都是一样。那你怎么做能够让你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基督，那保罗从这个角度把它推到这个真理的根基上。好，第七节，弟兄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啊，也是继续肯定腓利门，他显然在很多方面做的是非常好了，已经是非常好的。好，到第八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那这两句经文之间呢，有张力的。这个张力是什么呢？保罗说呢，我本来可以放胆的吩咐你做合宜的事，你应当这么做才是对的。但是呢，他又说呢，他要求他。那为什么保罗会这么做？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要点啊。为什么保罗这么做？那在这个事情上面呢，我个人的观察，保罗呢，他看腓利门自己信心的程度，有原则的部分，也有他信心程度的问题。那腓利门呢，当他愿意按照合宜的，保罗所说的合宜的方式对阿尼西姆的时候呢，如果他的信心跟不上，一个很勉强的、很不情愿的一个态度去做，对腓利门并没有好处的。所以保罗呢，他要激发他自己愿意的心啊。他说，我在基督里被囚的，有年纪的，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讲老资格哈，但实际上呢，保罗是用他个人的见证来激发腓利门自己从里面发出来的，从信心来的愿意的心。那这件事情呢，不但腓利门做了对阿尼西姆有好处，腓利门这样做对他自己也有益处。那这个是主内关系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啊。我自己在这个牧养的过程里面，我也有机会来这个调解那这个信徒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大概我需要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如果我们来调解这个信徒之间的关系，说按照圣经原则应该是这样，如果你不这样，你就违背圣经。这个呢，就没有像保罗考虑到腓利门的他本身的信心的状态，那种呢会导向一个所谓的律法主义，一些死的规条你写了一定要遵行，那要本着爱心，让他用爱心来去做，这个就很重要。比如说我讲这个夫妻关系，对不对？我讲过那篇道哈，我这次回去西安也讲了一篇道，那里边的内容呢实际上是很重的，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对吧？那丈夫爱妻子要 betray yourself， 要背叛你自己爱妻子的，要 give up 你所有的东西啊，全部交给妻子的，那这种的爱心 如果你用律法来强制先知这么做，这是很难。那他必须呢是他自己内心发出来，他愿意凭着爱心，凭着对主的信心，他去做的时候，那个对他和对妻子才有益处。如果不是从内心发出来的，他本着遵行律法这样子对妻子，你觉得妻子会感觉好吗？他不是内心这样子愿意这样子，因为律法这样说我不得不这样，这不是的哈。所以生命的建立一定是本着自己的信心和愿意的心从这里面发出来，讲原则归原则，但这原则出去以后，每个人 apply 在你自己生命的里面，你自己要凭着信心，然后呢靠着对主的爱心去做，那这样才有意义。那包括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哈，也不是咬着牙咬着后槽牙去顺服哈，因为圣经这样讲，我就咬牙切齿，我一定要顺服，这个不是的哈，也一样的，也是个愿意的心，一个因为爱主的缘故，一个愿意的心，那这个是主内关系建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的，这个是区别于律法主义和主内关系建立以后能够彼此有生命的造就，自己生命有成长的非常关键的一个区别点。那我们怎么读圣经哈？怎么去应用圣经？腓立门书呢，保罗用腓立门书给我们非常重要一个如何应用的一个典范啊，不是用律法的。好，所以呢他呢劝他凭着爱心求你 OK 十节，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啊，阿尼西姆是有益处的意思哈，那可能这个名字只是一个或者说是一个巧合怎么样哈，有益处的意思，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呢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呢与你我都有益处。所以保罗用他这个名字益处这个词，然后呢在文笔当中也讲到这个益处那个益处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文笔，这样一个写法很美的。那如今呢都有益处了。好，那这个转点是因为阿尼西姆信主了。啊，原来没有信主没有益处，现在信主了都有益处啊。十二节，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到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啊。那保罗呢他是自己打发阿尼西姆回去的，那这个是保罗非常重要的一个他处理事情的一个原则，他不是逃避事情，不是掩盖事情，他知道阿尼西姆是逃出来的，他知道阿尼西姆对腓立门有亏欠，那一码算一码，有亏欠的你就要回去解决亏欠的事情，你对阿尼西姆做的对腓立门做的错的事情，你该这个认罪，你该补偿，你该做的都要做啊，这个是很重要哈，在处理主内的关系的原则哈，不是和稀泥啊，对错讲清楚，然后本着爱心给恩典，不是说这个对错不讲啊，这个打马虎眼和稀泥，这个不是处理这个关系的原则。那这个是我们在基督信仰的当中呢，我们可能会遇到这个挑战的啊。我自己听到一些信徒去劝别人的时候是和稀泥的这种态度，哎呀，主里比较相爱了，不要讲对错了啊，对错讲不清楚了，哎呦，彼此相爱，这个不是我的感动。我的领受是对错要讲得清清楚楚，然后你本着爱心去接纳对方的错。那如果你是做错的，你要承认自己是错的，向对方道歉，那这样彼此建立相爱的关系，对错要分明，这是我个人是这样领受的，我觉得保罗是这样做的。所以呢阿尼西姆做的事情保罗没有任何隐瞒的，他对腓立门做的错的就是错的，没有益处就是没有益处，那改变归改变，这两个原则画得很清楚，那这样才会建立健康的主内的彼此的关系，是吧？这个是我个人的领受，我从腓立门从这个腓立门书也看了这个原则啊，对错归对错啊。我记得我也给这个这个信徒提过这个建议哈，那回去处理跟家人的关系，我就说呢，对错搞清楚，给爱心，不能对错讲不清楚，那这个是一团糊涂账。基督徒不是这样做的，那我的原则是这样，讲清楚以后该给爱心给爱心，我是因为爱你的缘故，因为主的缘故，我愿意这么去做，那这个是我个人认为是有益处的。 那保罗呢，他是这样处理安西姆和这个腓利门的关系。那虽然他对安西姆有这么一个很好的关系的互动，对保罗很有益处，也愿意他这个伺候我，然后到十四节，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对腓利门的足够的尊重，虽然他们原来的关系是在世俗的下面，是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但是既然这个关系是上帝允许存在的，那我们基督徒两个关系，教会里面的关系和世俗的关系，既然是上帝存在允许存在，在这个存在的里面，按照这个原则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保罗不会因为有这个权柄说你一定要这样子，保罗不这么做的，是吧？我记得我曾经这个，我在我这个全世界服事之前呢，我是做生意嘛，做生意后来我就我自己也做了一点。那曾经有一个信徒呢，他想帮我，他就说呢你到我公司来，我把生意给你。他想帮我度过那一段时间嘛，让你我大概我自己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那是有半年，我后来就停了，后来有个工作，在那个半年的时间就很挣扎的。那个信徒非常好的，他就说呢他是公司的老板，他就说你到我公司来，我把这个负责这个，我说做货运的嘛，我把负责这个这个负责人呢介绍给你，然后你就跟他谈，我这个生意给你做。后来我自己想想，不行了，我不能这样做。我这样做我是拿到了生意，但是呢，他们公司正常的运作会被我打乱的。他的公司他应该怎么做就是怎么做，他应当对他公司的利益怎么有好处，他该怎么选择就怎么选择，我不能用这种方式来介入。后来我就没有去。我非常谢谢那个信徒，他对我的这一个爱心，但是呢，我就没去做这个事情。那这个一定要尊重，在社会当中的这个原则当中，原来应该有的规律，不能因为这个主内的关系以后，你去打破那个，这个就不对啊。所以这个原则都要处理啊。所以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信徒，我们彼此有相爱的关系，然后大家在做不同的行业，可以帮忙，但是呢，不能逾越原来有应该有的规律的。不能因为我们是主理的关系，所以开始这个连这个正常公司运作你都不遵守，这个不可以啊。这个是我个人的体会和建议，一码是一码，哪边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所以这个是保罗呢，他对腓利门的这一个关心，他说呢，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所以前面讲到合宜的事，下面又讲到你的意思，是这样一个平衡。然后后面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重点，腓利门他甘心对阿尼西姆，不是出于勉强的啊，前面讲过的哈。十五节，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那这一个转点，转到从暂时的社会的关系和主理的永远的关系，这个转变。那这个转变呢，大家自己要去在主面前去平衡啊。保罗让腓利门去平衡，实际上这个平衡点对于所有的信徒都是一样的，在主里面应当是永恒的关系的。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里，将来大家都在神的家里面，是永恒的弟兄姐妹的。所以从那个角度来比现在暂时的关系，那你在这里面怎么取舍啊？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界限，你去怎么取舍。但在这个里面保罗讲了这两个要点，一个是暂时，一个是永恒。那这两个点呢，让腓利门去衡量，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暂时和永恒当中你怎么去衡量这件事情。
OK，
那我自己处理和外面的关系，我在我做生意的那段时间工作的时候，我给我的原则就是说，我和任何一个人有互动以后，我将来有没有脸给他传福音，这是我的原则。如果我和他互动完了，我没有脸跟他传福音，那这个互动是错误的。我把握这个原则，那这样子就和所有的人啊，那这个有关暂时和永恒之间啊这个关系的处理，那保罗从这个角度来看啊。 然后十六节，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着肉体说，是按主说的。所以保罗把这一个点一直拉到了信仰的核心，不是从强迫的角度，是以凭着爱心求他的这个角度，把道理讲得清清楚楚，把这个做事情的选择呢交给腓利门，让腓利门呢本着他自己愿意的心去做这个事情啊，这个都很要紧啊，这个在处理这个信徒彼此间关系很要紧啊，本着愿意的心，让他以愿意的心去做。 OK， 好，十七节，你若以为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那进一步往前走呢，保罗以个人的身份和腓利门之间的关系呢，和他有进一步的这个请求和互动啊。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那这位弟兄和我是一样的，他是我的弟兄，也应该是你的弟兄，你收纳他就收纳我啊。从这个角度啊来讲，十八节，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哦，这个是厉害了哈。那为什么说阿尼西姆可能偷了他的钱呢？是从十八节来的啊，十八节。那这节经文呢，在这个经文看起来是阿尼西姆有亏欠了这个腓利门。这个亏欠呢，一种可能呢是偷了他的钱，另外一种可能呢是逃出来以后，因为奴隶呢他本来要替主人做工嘛，他每一天的时间替主人做事情呢都有这个和钱有关嘛，对吧啊，他应该为他做这些事情应该产生这么多的价值，那他逃了以后这些都没有了嘛，没有以后就亏欠，说有可能是偷钱，也有可能呢就逃了以后影响了这个奴隶主本来应该有的这个价值，那这个两种可能性也都有。所以呢保罗从这个角度说，他若亏欠了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账上啊，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一句话啊。那这句话不是假的，是真的是这样子的，那这是本着爱心这样真的是这样说的。 OK， 然后十九节，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那这个是很重的一句话哈，我亲笔写。那腓利门会向保罗要钱吗？哎，会不会？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要钱。那保罗说亲笔写的，如果欠你的话，我一定偿还你的。那保罗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表面说是漂亮话呢？是让腓利门不得不接受他呢？还是怎么样？那我个人认为保罗是从内心发出来的，他真的是愿意这么做的，真的愿意的。也许比别人以为是漂亮话吧，但是我个人认为保罗是绝对是真心的。那后面那段话呢，他说呢，我并不用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那这句话呢讲到腓利门呢对保罗是有亏欠，那这个亏欠到底是什么，经文里面没有具体的写，没有具体的写。那个意思好像保罗说呢，实际上腓利门也欠保罗的，那他呢替阿尼西姆还，实际上呢你也欠我。那这个事情呢就跟腓利门讲呢如果你真的要计较的话呢，实际上呢你对我也有不公平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是保罗在这里面讲到的。那之前显然保罗从来没有找腓利门讨过这笔账，那他亏对他有亏欠吗？他从来没有讲过这个事情，是有了阿尼西姆以后，他让他回去以后用这件事情去提醒腓利门。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当一个能够去帮助别人的人，可能他自己要先做出来对别人的帮助的那一个见证，然后呢才能去劝别人帮助别人。换句话说，如果这一个人他自己本来就是很自私的很自保的，然后去劝别人说你要有爱心，你要对别人要有宽容，这个很难吧，是吧？那如果保罗他自己已经有了 足够的见证，然后再去劝诫别人，那就不一样。所以在主里的关系的劝诫呢，有这个部分，就是当我们想去劝别人的时候，我们可能要看看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有没有见证，我有见证吗？比如说我去劝别人你要爱妻子，那我自己我对我的妻子爱到底如何呢？有这个见证吗？如果我劝别人说你要对那个人有包容啊，那我自己有没有这个见证呢？那这些都要去反思啊。那保罗他做这个事情是因为他有这个见证啊，他不是讲理论，也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不是的啊。他去做这个劝诫是本于这个啊，所以到底欠什么啊？不知道。原则在这个里面。好，二十节，弟兄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啊，那这两样如果做了以后，在基督里是得畅快的。那在这个原则的里面呢，我可能要再提一下这个问题哈。上帝是供应我们所有的，对不对？天地万物都是他的。那这一点钱算什么？为什么这个或者说上帝行个神迹啊，阿尼西姆欠了这个腓利门比如说十两银子，上帝就啪给腓利门一百两，然后呢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大家没有记得这个耶稣和彼得然后要献这个这个奠祭的时候，要问说献没献，说献啊，那怎么献呢？他让彼得去打鱼，然后从他嘴里就拿出一块钱来，对吧？然后就把这个祭都献了，这是你我的税银啊，都献了。那上帝可以行神迹立马解决钱的问题，对吧？他不缺钱的嘛。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保罗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写了这封信，好像在算这笔账，这个账画来画去的，他欠你的，你欠我的，那你要这个啊，不要追究他啊，那我也不追究你，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换句话说，上帝为什么会让信徒之间有这种的有关钱上面的互动？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是什么情况？他什么都有嘛，他天地万物都有，对不对？他不缺钱。然后呢，还让我们在钱上有这么多的互动啊，教会里面的奉献啊，信徒之间彼此的帮补啊，这个彼此的赦免呢、啊，为什么要做这个事？那这个原则哈，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建立我们那一个很重要一个转点，叫做拜神和拜马门的这个转点。这是所有的人啊，一个信徒哈、在处理钱财的事情上，实际上是和我们的信心呢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怎么处理钱财，可能会反映出来我们对神的信心在哪个层面，这个是有关系的。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操练，也是信心的一个印证，这个是重要的。那这个点呢，在所有的信徒的生命的里面，你都会有这个弯，都会有这种的挑战的啊！我这次回国，碰到一个教会在湖北的，一个在教会里做童工的，那他跟他太太关系不好，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钱的问题，这个钱这个账划不清楚，所以呢产生了关系不好。那这个情况呢，实际上是蛮困难的。他到底有没有和神之间这个信心的建立到一个地步，他解决这个问题？他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他的信心的层面就到此，他就跨越不了的啊。这个是每一个信徒都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处理钱财和我们的信心有直接的关系，和我们对神的信心和神互动有直接的关系。那在这个角度再看，为什么阿尼西姆这个腓利门保罗之间有关钱财讨论了这么多，这就不是在世俗层面在讨论这个问题了啊，是有关和主的关系和神的关系的 这么一个讨论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我在讲夫妻关系的时候，我讲过我自己啊，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个是没有任何的隐私的，我们的账户没有任何的隐私啊，我们的手机、email 互相的密码互相都知道，我们没有隐私啊，什么都知道。那这些都没有做这种任何的切分都没有的，那这个是一个信息的一个部分啊。OK， 好，21节，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行的要过于我所说的。OK， 那这个是保罗对腓利门的一个评价，或者说呢是一个肯定。也可以说是一个期许，都可以这样说。他说呢，我写了给你，深信你必顺服呢，知道你所行的是过于我所说的。那保罗所说的呢，只是说他免了阿尼西姆的债，就仅此而已了啊。然后呢，保罗说你会过于这个，那过于的这个含义到底过到什么程度，那就不知道了啊。但是很显然就是超过了仅仅是打拼而已，免债打拼而已，应该在主里面那种的相爱的关系是超越了原来的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啊，这个事情呢是超越的，可能对阿尼西姆的照顾各方面可能都会不一样啊。那这个是一个角度。那到底阿尼西姆回去以后还是继续做奴隶呢，还是怎么样，这个不知道。因为在圣经里面呢，在哥林多书信保罗也说呢，你们原来是什么身份呢，你也守住啊，不要求脱离啊，不是说信了主以后了，我在主里自由了，你就脱离啊，不能脱离啊，你该在什么身份就什么身份啊，这个你该是员工就是员工，你该尊重你的老板就尊重你的老板，不要以为你信了主了，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那你凭什么做我老板，我不听你的，这个不行啊。那这个原则在这个里面，但是呢，对于那个做老板的奴隶主，他是不是要对奴隶或者对他的员工有更多的恩典，那是另外一个层面。所以这两方面的这个做法各有各的角度和方向，然后在主里面形成一个美善的关系。那这个程度在哪里，按照个人的信心啊，这个看不见的。但是很显然那种追讨债的那个事情是没有，那能够过于过多少，那你自己的信心在这个里面自己去把握。 OK， 所以到这个里22节，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啊。这是保罗的信心哈啊，他在里面写信的时候他是坐牢的啊，他知道他什么时候放吗，不知道的啊。当时这个罗马判人坐监，你搞不清楚什么时候放你的，不像现在说判你这个3年有期徒刑啊，就算数快到3年了会放出去了，当时罗马没有的，关进去以后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出来。但保罗有信心说呢，你给我预备住的地方我还要去的，那他的信心。 那是保罗第4次坐牢，后来是放出来啊，后来放出来。那这个是保罗和腓利门的互动啊。最后，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的安。那这个里面他有讲到很多的同工啊，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啊，这是保罗的同工啊。这里面那个迪马大家要有一点知道哈，这个迪马后来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主了，离开保罗了。这个是保罗原来亲密的同工之一，这个迪马啊。所以这个信仰这个路啊，如果他不坚守的话啊，最亲密的同工可能也会走失的啊，迪马就走失了啊。这是经文。所以在整个腓利门书的这一个书卷的当中呢，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一卷书，实际上这卷书的里面呢是有关信徒关系的处理啊，世俗的关系、社会的关系和教会的关系的处理怎么样能够合一，是很重要的一卷书啊。在这里面呢有很多是要体会的，没有很清晰的界限画在哪里啊，有一些的原则，暂时和永恒的关系，在世上的奴隶和奴隶主，在主里是弟兄的关系，这个是有的。但是呢做到什么地步，这个没有啊。那本着你的信心啊，是凡是为了基督，以这个原则， 那在不同的情况下也要不同的程度。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观察一个，我们叫一个 case 啊，做一个 case study 啊，一个情况啊，这个上下级的关系，我们很难用一个固定的尺度说你这样做才是合适的。我们只能把握一些的原则，但是呢，它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保罗说过于，那到什么程度，我们很难把握啊。所以呢，很难把握呢，就不要随便去论断，那就放在祷告里就好了啊。所以大概这个关系的处理是啊这些方面啊，腓立门书。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思考题。第一，保罗请求腓立门为何与提摩太联名写信，而且写给同工和整个教会。所以保罗在处理信徒关系的时候，他是一个开放性的关系，他处理和每一个信徒的关系呢都是开放性的。阿尼西姆照顾他，在牢里照顾他，并不是因此产生私人的关系，写私人的信给私人求情，不是的，是在真理当中开放性的这个关系。那这个是我再次要强调，这个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大概要特别留意的，和世俗是反过来，世俗全是私人的画圈的啊，但是在主里面是开放的啊，这是一个角度。第二，保罗为腓立门的爱心和信心感恩，是叫他不得不接受保罗的请求吗？不是哈，鼓励弟兄姐妹的信心和爱心，让他们凭着自己的信心和爱心做合宜的事，这个对信徒的建立和对其他信徒的益处是可以完全实现的。所以在这个层面的话，就不是有人损失有人得着，是大家都得着，都在主里面得着那个生命的造就啊，这个是要点在这里。所以保罗为腓立门求，他也顾念为阿尼西姆求，他也顾念腓立门的生命的这个建造，所以保罗这两方面都顾念的。第三，保罗强调阿尼西姆与腓立门的关系的转变，是否定了奴仆顺服主人啊？是否定了奴仆顺服主人的教导吗？是没有的，他不是否定这个教导，这两个关系的互动，他让这个腓立门自己去把握，原来世俗的社会的关系和主里的关系你自己去把握，因为他有另面的教导，从阿尼西姆来讲他该顺服就顺服，但是对于腓立门来说他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关系啊？这两个不同的角度。第四，保罗愿意代替阿尼西姆偿还亏欠，又强调腓立门的亏欠是利益平衡吗？是在主里面的一种爱心的见证所产生的劝诫。保罗自己本来他也就是甘愿受人亏负的，甘愿给人恩典的，然后呢他也劝腓立门呢也给阿尼西姆恩典，那这个是一个主里面的非常重要一个原则，不是拿着圣经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是自己遵行了以后再去建议别人也如此遵行啊，这个是在教会队里面大家千万要留意的哈，拿着圣经去管别人你千万要小心哈，你自己的见证如何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角度啊。第五，保罗相信腓立门所做的会过于他所请求的，是变相对腓立门提出更高的要求吗？这个不是哈，因为在主里的爱心的对别人的那种的恩典，只会对腓立门自己的灵性有更好的一个建造啊，这个是重点，是要建立腓立门他自己在主里面的这个灵性啊，就好像我们这个读这个腓立比书讲到耶稣他是降卑为人啊，这个降卑啊是在神面前被升为至高啊，他自己愿意的甘心的啊，这个恩典啊，这是要点啊。后面我们填空题。第一，信徒关系的处理是个人的事情，信徒关系的处理是什么事情？也是真理的事情。信徒关系的处理不单单是个人的事情啊，是和真理有关的，每一个互动都和福音真理有关，是不是在福音真理的层面来处理，也和我们在这个真理当中是否被建造有直接的关系。 第二，接纳得罪自己的弟兄是爱心。接纳得罪自己的弟兄是什么？是信心呢、啊？没有信心做不到的啊。甘愿亏欠啊，没有信心是做不到的。一般的世人只是停留在这个平等啊，这个 fair 啊，停留在这个层面。但你甘愿吃亏去对待其他人，没有信心是做不到的。OK， 就这个是信心。第三，人有地上的关系，会有主仆的分别，将来天上的关系是没有主仆的分别的。所以这一个点上，我们要了解啊，现在有上级、下级啊，有老板、有伙计，将来在天上都没有了，那只是暂时的关系啊。那这两个参照点会帮助我们在地上如何正确的处理。OK， 第四，自己愿意替人偿还是出于爱心。提醒别人反省亏欠是出于公义，这两样都有的啊。劝别人是出于爱心吗？让他有爱心，但告诉他你有亏欠的哈，就是别人有爱过你的啊。这两个账都要算。OK， 第五，鼓励信徒付出爱心是帮助别人。鼓励信徒付出爱心是建造生命的。他在帮助别人，他自己得建造的啊，这个不是吃亏的啊。这个在主里面啊，有一句话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啊，能够用地上暂时的钱财去帮助别人啊，在主里面得建造，这个是恩典。你看，好，那我们今天就把腓立门讲完了啊，这个小卷书呢，实际上还不太有机会讲。啊，也刚好我这是穿插这个前面主日学的几个这个时间的点，就把提多和腓立门讲。那新约的书信呢，希望是每一卷都讲，那这样子可以穿插。那下个礼拜我就讲这个士师记。